好，创世纪第三讲，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起一个题目叫各从其类，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呢，我的原来的讲稿里面应该是一个小时的内容，里面会给大家讲好多关于创造理论和进化理论的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在讲进化理论。那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叫圣经真理，所以我们今天会把好多进化理论的理论知识会去掉，然后呢和圣经里面的东西结合起来，给大家有一个45分钟，把它浓缩到45分钟里面，和大家一起有一段回顾啊。好，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第一章如果你把它列成一个表看的话，就比较清晰一点，对吧？第一、第二一直到第七日，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需要重点来考虑。第一个就是神首先创造了什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起初不是说起初没意思，起初是有意思的，是说神说地球的生活从现在开始了，说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然后说有光，就来一个光，那么这光是什么那样的呢？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讨论过，我们今天会引用一点新约圣经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如何理解这光。这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地方争议很多，不强迫大家一定要接受哪种理论，但是你能够思考怎么去理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所有这些创造物里边，所有的生物神都给了一条命令，说你要各从其类。那么这条命令呢，对于一般的人可能理解起来有点困难，但是对于学生物学或者医学的人来说呢，相对比较容易一点。什么叫各从其类？但是大家不都是学医学的或者学生物学，所以我们今天会对这四个字给大家做一点点解释，大概有将近40多分钟时间。好，他没有说人属于哪一种类，那人属于哪一类呢？我们上一章跟大家讲过，人属于神，人不属于动物，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降格到动物的范畴，人不属于动物，人是神所创造的特殊活物，远远高于动物，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些解释。好，我们今天会集中到这两个方面。首先来看看这光，神说要有了光就有光了，这光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把世界上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神说开始了。怎么计算这个时间呢？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神说了算，神说用这个光来标志日期该怎么计算，所以我们说第一日，那个日是用这个光来定义的，如果没有这个光就没有第一日，对吧？合起来这个光不是我们的日月星辰。那么这光是什么呢？我自己的理解，它就是我们整本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神所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呢这个世界才开始，这个世界才有了意义。所以新约圣经说这个世界是因着他而造的，也是为着他而造的，这是我这么理解。如果说你说这个光是创造的呢，那么这个光就不能和后面的结合起来，因为后面所有的光都指的是耶稣基督。但是很奇怪，你会发现对这个光有认识的人只有一个，大家不要误解是我啊，是司许约翰，不是司许约翰，是使徒约翰。如果你读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对这个光做阐述的人只有一位，这个使徒约翰。所以你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你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使徒约翰对这个光有很深刻的认识。我引用了这么几节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里说，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请问你看得见这光吗？你看不见，你测不到，但你知道有这光。这光是谁？是耶稣基督。那么这光究竟和创世纪的光有多少理解呢？有多少瓜葛呢？不好说。有人说看一下原文不就知道了吗？没那么简单，因为两个都是原文。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旧约的原文呢希伯来文，所以本身原文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字，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字就是那个字，不好这么解释。但是很肯定的说，使徒约翰在这儿讲的光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个他指的是谁啊？司洗约翰。那这个光指的是谁啊？耶稣基督，对吧？我们读使徒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会看到。那么到第九节的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 这时候你是不是要想起创世纪里面的话来？那光要干什么呢？要把世界的光暗分开，要定日子。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时候，他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很显然这个光不是日月形成，对吧？耶稣自己讲的说他是谁，他就是那光。那到哪去找着光去？你必须回到创世纪里去。然后等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四十六节的时候，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你是不是又要想起创世纪的第一章来？然后到了约翰一书里面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的个人观点，创世纪里面神说要有光，那光就是耶稣基督。虽然说他没有道成肉身，那时候虽然说他在旧约中不是以那种形式出现的，但是呢他已经在世界当中掌权。这个世界是因为那个光才存在，因为那个光才被创造，一切都是围绕着那光而来的。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见，如果你打开神学著作，神学著作会告诉你说神说要有光，所以神造了光。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依据说神造了这光，只有一句话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经的原文就这么写的。所以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这是我的观点啊，不强迫大家接受。好，关于光呢就讲这么多，下面我们集中的时间给大家讲各从其类这四个字。首先给大家讲一点点科普知识，我们今天这堂课会稍微离开一点圣经，讲好多的科学。圣经中说各从其类，这个类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把这个类搞错了呢，就会理解上出现错误。如果这个类搞对了呢，你就会发现是整体的世界中的科学是吻合的。这个类指的什么？如果你普遍理解一下，你觉得这个类指的什么？
种类。
种类，那么各从其类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简单的概述，就是说如果是一只猫，你就做好你的猫，如果是一只狗，就做好你的狗，不要想着猫变成狗，狗变成猫，这就叫各从其类，明白了吧？这就是我对它的解释，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不按份守己，你就不从其类，就会出问题。但是神对所有的生物给的这一条是命令，你必须这么遵守。所以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发现一只猫说我要变成狗，也没有发现一只狗说我要变成猫，有没有？
没有，
因为神给的是命令，不允许它改变的，所以你不会看到这个现象。所以这个类指的什么呢？猫、狗、猪、马、牛、羊指的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生物分类学里面叫物种。我们今天的生物分类学，我给大家下面写出来，叫界、门、纲、目、科、属、种，这是今天的科学分类。分类到种以下呢，就产生好多其他的亚种，比如说人里面有白人、黑人、黄人，对吧？那个都属于人种，但属于一个底下有各自的分配系统。那么所谓的种类呢，就是说在种这个层次上面，圣经里面要求不可以随便变来变去的。但是在种以下有没有呢？就有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在种以下的东西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呢，在进化理论里面把它分为大进化和小进化。所谓的大进化就指的是在种的范畴之上，这个呢现在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它是存在的，只是一种理论而已。那么在种以下呢，有没有呢？有，所谓的基因突变会产生一些奇怪的东西，但是它不会突破种这个概念，是在种的范畴之内，明白这个概念了吗？所以小进化是存在的。克隆本身不产生任何种类，这个我们对克隆概念有错误的理解。我是做这方面工作的，克隆本身不产生任何新的种类，只是一种繁殖的方式。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介绍，稍微介绍一下这一点。 所以这个是和我们平时的理解是错误的。克隆本身不产生任何新的种类，只是原有种类的一种繁殖方式，对吧？所以我再往下看一点点。好，那我今天怎么来介绍各从其类这几个字呢？我会从下面的五大特征里面告诉你什么叫各从其类：体型特征、功能特征、生活环境、食物结构和繁殖方式。这五大种类是你理解各从其类这四个字里面的关键。我会使用一些图片给大家来看。首先看体型特征，你一看这里面就知道谁是谁，对吧？哄得了吗？哄不了，不管多大多小，一看你就知道谁是谁，这就叫体型特征。换句话说，这个体型特征呢，我们整体的人都认可，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会发现进化大进化理论的缺陷。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山上挖出一块骨头，这块骨头你一量一测以后，你发现是人的一块耻骨，你说这是人的骨头还是猪的骨头？你怎么说？你说这是人的骨头，对不对？为什么？它跟你现在人的骨头是一模一样的，尺寸、结构、这个形状、特征都一样。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块骨头可能是3000年前的、5000年前的，那你怎么知道5000年前的人就这个样子呢？是不是来了？问题来了。可见我们今天的矛盾就在这里。我们今天既使用了物种不变的这个基本原理，说3000年前的那骨头今天一看这样，说它是人的，这个你背景的思想是说物种不太变化的，同时你又接受说物种在变来变去，如果变来变去的话，你怎么肯定这是人的骨头呢？你将完全无法界定，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人思维当中的矛盾会产生很多的麻烦。但是这个形状特征呢，告诉我们说从神创造的时候这个动物长什么样到今天还长什么样没有太大变化。如果神创造的时候毛是那个样子，今天变成另一个样子了，你就不能把当时那个叫毛，明白这意思吧？这就是形态特征里面我们需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个概念。我们脑子里其实有那个概念，但是又被我们的科学知识呢给搞乱了。所以你一看这张图你知道了，一看它的长相你知道它是谁，不用太多讲。第二，功能特征。我们今天所有的科学可以这么说，都是仿生学的结果，不管你认可不认可，基本上人不会创造发明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基本都是仿生学的结果，就是人们看到某种东西，然后才会想到说我要做一个东西出来。如果你没看到那个东西呢，你很难去造一个东西出来，很难的。生物其实我们今天对它的了解很少，比如说这位，我们都知道这位是谁啊？毛头鹰。如果你想到毛头鹰，你知道毛头鹰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啊？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摇摇。我看到它了。毛头鹰最大的特征就是它这个头可以不动的，360度转圈。所有的生物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毛头鹰。大家注意观察过没有？摇摇在摇头，你们都不知道吗？没看过动物世界，毛头鹰的头可以这样转，一动不动转360度，你行吗？你不行。这就是它的功能特征。大家都知道老鹰吗？老鹰最大的特征就在空中飞，对吧？它飞的时候它可以看到地上那很小的那只老鼠，为什么？它的眼睛有什么特征？大家都没说对，它的眼睛里面有两套系统，一套系统叫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就是它看得很广，看得很远，所以它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它可以看到底下的地方。你说你坐在飞机上，如果你没有望远镜，你看到底下吗？你看不到，对不对？但你能看到一个大方向，你看得不细。但是如果有只老鼠一动，老鹰马上会使用一套另外一套系统，像显微镜一样把它聚焦到那个地方，所以它可以在很高的距离就可以聚焦到一只老鼠，它可以准确的下去抓到那只老鼠。你有这功能吗？你没有，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人比动物高级多少，从分类上讲你不比它高级，它有它的特征。狗，狗的原名叫 canine， 我们经常叫 dog， dog 实际上不是它的原名，它的原名科学名字叫 canine，K9，在警车上都会看到 K9， 其实它的原文叫 K9， 简称 K9。 为什么用 K9 去做事呢？警察咋不用你呢？他能闻到你闻不到的东西，对不对？你去训练他闻炸弹，他能闻着炸弹；你训练他闻有没有生命，他能闻得着有没有生命。地震发生以后，让狗去闻，人闻不出来，为啥呢？你没有这个功能，这叫功能特征。所以神创造任何东西的时候，都有它独特的功能特征。蝙蝠大家知道它的特性是什么吗？声纳系统。我们今天所有上军事上用的声纳系统都从蝙蝠而来。蝙蝠没有眼睛是看不见的，但它可以准确的飞到任何一个地方，准确抓到它的目标，就像我们今天的美国 F-16 战斗机一样，它可以准确的定位，它叫什么叫定点式的那种清理，什么战术来着叫，就是这个原理，因为它有这个特性。人们看到蝙蝠，人们就想到了声纳技术，所以用在我们今天的海底下用，空中用，地上在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中充满了各种声纳，对吧？用的好了，可以对你的生活带来好处；用的不好呢，就是间谍，就是战争，这就是人类使用它的原因。但是不是人类发明的东西，很早就在那儿。达尔文在写他的《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这个理论最难解释的，就是眼睛。”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吗？我们今天的照相技术是从眼睛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对吧？我们拿的第一台照相机是彩色的黑白的，对吧？怎么做了彩色的呢？做不出来啊。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发展它一个过程，由不清楚到清楚，由黑白到彩色。可是神造的那个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彩色的。那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颜色，上帝就让你看到是彩色的。所以达尔文说，我解释不了这个现象。还有一个他解释不了的，他说眼睛这个东西啊，要么你看得见，要么你看不见，不像有个进化过程，说你先看不见，后来又看见，又看见又看不见，没有这个过程。要么是好的一看就懂，要么不好看不见，没有一个过程。所以达尔文非常，我很尊敬他，他是位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他对他的理论做了好多的自我批评性的这种解释。我们今天写论文很少这么写的，对吧？留给批评，留给别人去看，看得出来批评，看不出来拉倒。达尔文看出来了，他就批评，他对自己提出批评，他说我这个理论两大缺陷，我没法解释。但这是真的，对吗？看看我们历史，我们就知道这是真的。所以功能特征。没时间给大家多举例子，生活环境，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对吧？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比较反对这个人权动物保护主义的，经常用人的思维去保护动物，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举个例子，我很想买一个席梦思床，我睡在上面觉得很舒服，对吧？逮只老虎，你给它放在席梦思床上，它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扒开就跑了，这什么地方？这玩意儿睡得多难过。他最舒服的地方是那个树枝上面，所以你不能用你的观点去保护他，说我这样觉得舒服，他一定感到舒服，不见得。我在这里面给他列了几个特殊的动物，第一个他这个叫什么？我们经常叫死磕吧。他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啊，一个驴粪袋，他在里面钻到里面，那就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又温暖又舒适。可是你把它搬到一类的地方去住，它习惯吗？它不习惯，对吧？大家知道这位是谁吗？ Bighorn Sheep， 我在 Texas 工作的时候，我工作就这种动物，叫大脚绵羊。它是一种绵羊，看起来像山羊，但它叫 Bighorn Sheep。 这种动物最大一个特征就是它最喜欢攀援到这个山的最高点，然后去吃这个最高点的那一根干草。你这根下草它不吃，这就是他的特征，他就好那口，就是简单的，他好那口，对吧？所以你不能用我们的观点去解释动物的观点，这是行不通的。你这样去做的话，你会说造成一种错误的观点。所以我们今天经常会朝着动物保护主义者用人的思维去理解动物，这是不对的。我自己不这么赞同。所以 它是什么样的动物，它就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你把这个环境一破坏呢，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的灭绝。这个大家看到了吗？看到了。有一次我在和我一个朋友在波士顿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这位朋友是搞工程的，他不相信，他说生物是进化来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现在这个历史科学发明好多都是进化来的。那我说那你没有看到这个历史过程中有多少生物已经灭绝了？他说是啊，灭绝了。我说那你看到多少进化出来呢？他说没看到啥。我说那为啥呢？他说时间不到。哎，我说好，这个我们搞科学的人我们需要严谨的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你做一个实验，同样的时间内你看到生物已经灭绝了，没看到生物进化出来，你认为是时间不够吗？你这个设计有问题。我们搞科学的是不是这么做的？是不是你做一个对照组说和实验组时间不一样，有这么干的吗？没这么干的。
它应该进化的，应该有现在有日有百日百月的。
所以你要知道，我说呢，你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你考虑问题需要非常严谨，你不能像其他的人说，我随便提个问题。既然在同等的时间内，你已经看到大量的生物在灭绝，你不可以说在相同的时间内还没有进化出一个来，这个不太成立，对吧？你这样解释不太成立。当然不可能说明天会怎么样，我不可能去辩证这个问题，但你需要思考 reasonable。 我的意思，你思考的时候需要 reasonable， 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生活环境。我在这儿也不想花太多时间。食物结构，这个我们大概清楚吧？我们中文叫食物链，谁吃谁，谁吃谁，谁吃谁，对吧？有没有反过来吃的？有时候会有的。但总体来说，是大动物吃小动物，小动物呢吃植物，植物呢靠水，水里面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呢，我说虾米吃泥，泥呢泥吸水，对吧？我们小时候老玩那个泥土，那时候没有玩游戏机啊，就玩那叫河里面玩，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土，吃泥土，泥土吃水，水就这个意思，就玩这东西。这个但是这个玩法告诉我们一种东西，说这个自然界中有一个顺序，有一个排序，这个排序呢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他说了算，是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是谁设定的呢？你不懂圣经，你说自然就是自然，你要读圣经，你会发现自然有时候很不自然，对不对？神创造的规律就是那样，不是那么自然。所以这个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给他们的命令，谁该在哪一个位置上，谁该做什么，很清楚。他们自然界就是按照这个规律来运作的，所以从来没乱过套，对吧？好，我们今天的重点是给大家放在这个地方，繁殖方式。大家可能不学生物学，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我给大家稍微多一点解释。繁殖方式的分类呢，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比如说第一个分类方法，我从母体的角度来分类，有自体繁殖和异体繁殖。好多动物是自体繁殖，比如说一些水生动物，一些寄生虫，你把它切成两半，它各走各的，两个独立的个体。植物上我们有一种花叫掐掐花，是吧？你掐一次下来插到你们家盆里，它就长成又是一朵花，这种叫自体繁殖，就它自生下来的一部分它就可以独立生长成为一个个体。还那么除了这个呢，就叫异体繁殖，就是必须有两个个体的参与，这个从母体的角度来分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从个体的角度来分，比如说有的是卵生，有的是胎生。大家知道卵生动物是哪些？最代表的是谁啊？
鸡。
禽类，对吧？鸡太小，禽类。禽类大一点，鸡就是鸡，对吧？基本上禽类属于卵生动物，就是说它生一个蛋，然后蛋孵化出来，小禽长大再生蛋，就这个过程。它是通过卵生的这个角度来，比如说乌龟属于这一类。
是
部分的鱼类属于这一类，蛇属于这一类，还有所有的禽类都属于这一类，对吧？那么是对应的呢，就是胎生动物。胎生动物大家了解多少？我在座的都是，都属于胎生，就是由妈妈直接生下来孩子。鱼类里面有这一类型，见过鱼生宝宝吗？哎，你这电视里面可以看得到，哺乳动物类都有。有部分的鱼类是，不完全都是。
鱼是也是哺乳动物，
也可能是啊。
是比如说鲸鱼，还有或者海豚那些都是哺乳动物。
哺乳动物， 中，所以你会看到这两种不同的生育方式，有直接生后代，有的是生一个终结体，比如说卵类。那么还有一种分法，就是说有没有性行为的参与，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无性繁殖是大多数的这个生物里面都是无性繁殖，就大家不太了解。我们说有性栽花花不成，无性栽柳柳成荫。栽柳树的时候，你要不要选一下？这只是公的，那只是母的，有没有这么干过？没这么干过，对吧？因为它属于无性繁殖，你接一枝下来，它就可以生出一枝来。你们家养花也没有选是公花，选是母花，有没有这么选的？没有这么选的，它属于无性繁殖。那么另一类呢，叫有性繁殖，就是说你必须有雌雄个体的参与，才会有后代的产生。好多的植物和动物都属于这一类型。上帝呢不允许种间出现任何杂交现象，但是有连一种个体例外，就是马和驴会产生一个后代叫骡，这是第一代，但是上帝不允许这个后代继续延续，所以所有的骡子都属于绝育，不能产生后代，所以只有一代单传就结束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现象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就这一例，但是呢今天的人们会给它造出一些麻烦来。我们这里面有说香港深圳来的吗？香港深圳有个动物园，动物园里面经常做出好多奇怪的动物，叫狮虎兽，大家听过吗？把狮子和老虎让他们从小配对在一起的，生下来狮虎兽，几率是很小的，但是的确可以生存下来。狮子和老虎这两种动物在动物园里面，他们可以交朋友。自然界他俩交朋友吗？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自然界这两种动物是不会见面的，更不会去繁衍后代。所以你今天看到动物园这些东西不是动物的责任，是人把他们搞坏了。他们本该不在一起的，但人把他们放在一起，现在从小他们一起养大，所以他们不会去打斗，他没有这种野性，所以产生了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但这种事情在自然界是不会发生的，是吧？这些东西我们也该简单的要了解一下。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所有的这些繁殖特征都决定了动物种类的一致性。好，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点点遗传学上的背景。生物遗传有两大特性，第一大特性就是它在一代一代的传染过程当中呢，它的内部基因会发生一点点变化，所以呢出现了小进化。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人类的一些某些特征比以前呢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还是人，没变成别的，对吧？尤其是鱼类，你会发现有那么多新的鱼种出来，那都是鱼，没变成别的，这叫小进化。但是生物繁殖里面存在另一种特性叫遗传的保守性，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遗传过程当中某一个基因出现了重大的突变，你的身体呢会自动修复它，让它保持原有状态。如果不能修复呢，这个后代将不能出生，终结夭折。这样就保证了这个后代一直在种这个范围之内，你不会出现过大的偏差。一偏差呢，就活不了了，就出问题了。这两个特性在生物学上都是存在的。今天的遗传学里面研究这种工作的人很多，搞基因变异的总说基因会变，但你会发现它不管怎么变，它没变出种这个概念，没有变出去，总是在一定的范畴内做的。这些理论呢，被我们今天的这个计算机 program 的人给吸收了，对吧？我计算机搞 program 的有没有？这种应该很多，你们是不是搞这个系统自检？对吧？系统自检这个理论就从这儿来的。你怎么去自检啊？这个理论就是从这遗传学的背景理论里面来的。它每一行要自检，每一个系列要自检，每一个个体要自检。一旦自检失败呢，系统不再启动，对不对？这些理念都是从生物遗传里面来的。生物遗传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在计算机之前了就发现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生物进化很有意思，不要把进化论一句打死了，进化论里面好多东西是对的。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繁殖方式呢把我们的圣经结合起来。我们的圣经当中记载了四种人类繁殖的方式。第一种 亚当是怎么生的？既没有爸爸又没有妈妈，对不对？我跟他叫做无男无女，就生出亚当来。今天的科学技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做不到。我是搞繁殖的啊，我的专业就是繁殖，所以你就发现人做不到这一点，无男无女不会生出孩子来。但是圣经中出现一位亚当，神造出来，没有爸爸没有妈妈，这是给我们的第一种生殖方式。第二个，夏娃是怎么生的？从亚当的肋骨里面拿出来生的。那他是哪种状况呢？有男无女，对不对？这种状况我们今天的科技能搞成吗？搞不成，到目前为止搞不定，不可行。第三种状况，就像你和我一样，都是爸爸妈妈生的，所以叫有男有女。这就是亚当和夏娃吃了伊甸园以后，人类开始繁衍的基本原则。还有一种方式，耶稣是怎么生的？是妈妈生的。有没有爸爸呢？没有爸爸。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点排列组合的意思，是吧？如果你细化读一下这几个主要的人物的出生的话，你会发现这四种的生殖方式在今天的科学研究里面有两种是可行的。一种有男有女，这个很自然，大家都很欣赏这个过程，是吧？还有一种就是无男有女的状态下，经过今天的科学可以实现。我们是做动物克隆做了好多年，我就做这个工作，只要有雌性动物，我们就可以给你克隆出一个动物来，但是这个动物必须是雌性的，它的后代也是雌性，不会出现男性或者是雄性，也就是说它是单传，我们不能改变它的性别。
你们是用它的任何细胞都是可以
的？几细胞也行，生殖细胞也行，但是现在的技术呢，离不开雌性，没有雌性就不会产生后代。以后会不会我不知道，至少在目前为止，圣经上记载的这四种繁殖方式里面有两种是可行的，今天的科学可以实现的，有两种是今天的科学根本无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大家了解一点点，读圣经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些特殊人物他们是怎么出生的，其实这些和我们的科学知识是密切相关的。你读的时候你好像有点像排列组合似的，是吧？有男无女，有女无男，是吧？像这个样子。但是给你一个简单的概念，圣经中已经把这四种方式告诉我们了。好，现在呢，我们把进化论和创造理论放在一个表里面来看。如果你相信上帝，你说我们今天的世界一切的这些自然现象都是上帝的启示，你读圣经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呢，你只能说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分析的推论，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可是这个东西又很难理解啊，到底是先有人还是先有科学理论啊？先有谁啊？这个简单问题嘛，先有谁？那你怎么可以说我们今天的启示都是科学理论的结果呢？那这科学理论产生之前的人从哪来的？你看很显然你站不住脚了，对不对？所以你要么不相信，要么你要绝对相信。你不相信是很难的事儿，细法推敲一下，不相信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的启示，神的启示，从时间上来讲，圣经告诉我们时间是不会回头的，从起初到最后的阿们终点不会说回去再走一圈。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思想里面有那么多的循环理论呢？包括佛教的轮回理论呢？不行再来一圈，这圈不行再来一圈，你来得了吗？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一圈都不会再来，单线运行，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回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里是佛教思想，对吧？佛教思想就是从无到无，一切都无了就佛了。可是圣经说不可能无了，你无不了的，一切都是有的。你今天能做到把你的脑子里忘掉吗？请你忘掉一加一等于二，你忘得掉吗？你做不到，你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 从完整性上来讲，创造理论告诉我们说，整个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神创造的，完整无缺，它是一个系统，你不能随便更改里面的东西，你更改里面的东西就会出现严重后果。但是我们的进化理论呢，总是从局部、从推论来看问题，很少从全局来看问题。你会发现这些差别，对吧？好，从发展性来说，进化理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日子是蒸蒸日上，明天就是共产主义，越来越好，世界会变得一切更美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从无到有，对吧？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说，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甚好，一切都是好的。可出了伊甸园以后呢，神说我要咒诅这地，人要去死，一切将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美好，而且还说了以后会变得更糟糕，总有一天你会自亡毁灭。这圣经说下来，好，不要看太远，从我们现在开始往回追100年，你会发现现在变得更好吗？变得更好吗？100年以前我们天都是蓝的，今天你看要看着蓝天多困难。100年以前我们有多少动物，今天消失了多少？100年以前我们有多少水是清的，今天有多少水你可以喝？你不要说你100年前我吃不上火锅，今天吃火锅，那是技术问题，不是自然改发展的问题，对吧？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是知识的积累，不是你的智慧的发展。我们把这两个东西要分开。我们今天的人有大量的知识积累，但不等于说你比以前的人聪明，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前的人如果要懂我们现在这些知识积累的话，他比我们聪明多了，对不对？更何况我们今天学的都是他们的时候搞定的东西，对吧？你今天用计算器都计算不出圆周率到底精确到多少，人家在那么早之前就算好了，一点不差，是不是这样？从终结性来讲，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地都要废去，人要死亡。如果你接受救赎可以永生，不接受救赎永远的灭亡。可是创进化论里面的大思想告诉我，人可以无穷无尽的进化，但有一点他不告诉你，他说人从原来的，他没告诉你说人进化的下一步是谁。有没有读到说人会进化成什么？有没有？没有。为啥？因为作者都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人会进化成什么，就没得进化了。但是从圣经说，人不属于动物，你为什么要把人拉到动物里去进化呢？你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层面，你高于动物，所以你把它硬拉到动物里面进化，进化到最后作者就没法告诉你了，进化人到人到人就到底了，是不是这样呢？进化理论的缺陷，你细读一下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缺陷。从分类上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属于神的，人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对吧？人拥有神的灵，那一口气。但是从人的这个生物的这个理论里面说，人属于动物，人属于高级动物。这高级到底有多高呢？其实不见得。我们刚才说功能特征上已经跟大家说过，我们今天的人有很多东西根本不如动物。闻你闻不过它，听你听不过它，看你看不过它，感知你也感知不过它，那你什么比动物高级啊？大脑比它高级，因为神赐给你智慧，让你管理万有，这是神给你的能力。所以你在人类历史上你没有看到说有一只老虎把一群人圈起来说训练他们干什么干什么，你看到过吗？没有。为什么你没看过？圣经说人管理动物，从来没说动物管理人，所以你永远看不到说有一只老虎把人给养起来了，你不会看到，你只会看到人会把一大群动物养起来，因为神没赐你这个智慧，神给你的智慧是让你去管理它，所以你永远看不到倒过来的事。你不相信圣经那是你的事情。从核心和意义上来讲，创造理论说人是核心，这个地球上的核心，人因着基督而有意义，人的生命因着神而有意义。但是生物学上告诉我们说，物竞天择，适种生存， 勇者胜。你想成功吗？打。谁说的？马克思说的。你不是无产阶级吗？革命就有产了，革。所以马克思非常欣赏进化论的作者，不是进化论的作者，生物这个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马克思曾经给达尔文写过一封信，要求用他的资本论去换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达尔文拒绝。因为达尔文是一位基督徒，而且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而马克思不是。马克思是神学院毕业的理论家，而不是一个信徒，所以达尔文拒绝。但是马克思很推崇达尔文，他说达尔文给我们提供了革命的依据。什么依据啊？适者生存啊，无产阶级已经不适合于再这么被压迫下去，所以要革命，革命就产生了，对吧？这个我们都中国人都清楚，革命是怎么产生的，最后把谁的命割了，大家自己知道，把谁的命割了，这就是核心和意义。从影响力上讲，创造理论告诉我们说，人类应该要回家，你们从伊甸园是你们的家，你们从伊甸园出来，神让你们重返伊甸园，这是圣经总体思想。人要合一，人要安息。但是整个进化理论都给我们一个理念，你要竞争，你要斗争，勇者胜。这就是两者不同的概念。你要勇到什么程度呢？无人知道。所以人性一旦爆发以后无法控制，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惨痛的教训，对不对？有人说今天不会再发生了，没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可能比以前更糟糕。人的本性，所以你能看到这些对比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我们的圣经其实是非常可信的，非常诚实可信的。相反，我们今天的科学理论呢，存在诸多诸多的漏洞。但是大家注意，我不是在这儿批评进化论，进化论里面好多东西是对的，但是关于大进化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这个样子，它只是一种理论，还值得我们去借去观察。你可以去阅读，可以去学习，但它只是一个科学理论而已，不一定是你的信仰根基。你不要拿那个去作为你信仰的一个障碍，说因为我读了进化论，所以我对创造论没概念。别这么去对立，两码事儿。一个是神的启示，一个是人的研究理论，两码事。好，今天的核心信息里面呢，稍微长一点，给大家讲这么几句话，这是几句心里话，我念给大家听。第一个，创造论和进化论指针呢，会继续存在下去，不会因为我们今天一节课两节课一听你就说啊，我以后不再辩论了，不会，永远有人会辩论。你要凭着信心，你去相信还是你不相信，这是你要做的，不是辩论清楚。第二点，进化论不要全盘把它否定了，虽然物种起源有很多的证据我们没法研究清楚，但是呢它不违背圣经，圣经里面讲的东西远远超越于我们今天的理论体系。第三点，无论进化论争吵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出自罗马书。无论这两种理论怎么去争，无论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无论你怎么样的态度，下面这几句话我想给您读。神的信实是不会因为人的不幸而落空，神的公义不会因为人的不幸人的不义而发生改变，神的慈爱也不会因为人的冷漠而变得减弱了，神的救赎不会因为人的不幸而放弃了，任何人不会因为你的不幸而改变神所有的特性，不会这样发生的。神的事就是神的事，人能明白的其实很有限，但神会把一切告诉你，你该知道的神会告诉你。给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给大家的问题都是和下一堂课有关系，不是这堂课的内容。为啥这么做呢？想让大家回去读一读，回去之后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为啥写的人权呢？因为今天人都会争论这个问题，我想在下一堂课里面通过圣经来告诉你人究竟有什么权利，这个让这个世界争来争去，其实这个根源在圣经里。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什么权利，所以回去读读这两章，然后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下一堂呢再给大家谈这个问题。好，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下面时间留给你，你可以集合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分析，好吧？